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杨念慈师母，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请先把这个课程设计摘要拿出来好不好？这堂课呢是我们成人主日学的一堂课程，叫基督徒的婚姻观啊。那同时呢也是我们香柏牧培训中心的一个课程，所以如果你是香柏牧培训中心的学生的话，那这是一个晋升班跟全职班的必修课，不管你是单身还是结婚啊。那我想上课下来你以后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它会成为晋升班，它不是基础班的必修课，但它是晋升班跟全职班的必修课。那我跟余弟兄我们两个会分担这一堂课的教学。那我们有一个指导老师是刘应云弟兄非常感谢他。那今天等一下我们会后的时候我会请他上来介绍一下我们有其他的现场上课的弟兄姐妹特别有的一些的program。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程简介齁。我想这一堂课呢我们并没有很多讲课的时间。如果你们今天早上的时候你有个人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一章，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齁总共呢我们真正讲课的时间只有五堂。那有两堂的时间呢我们是要课堂的讨论。那我等一下也会解释一下。那每一堂呢都是50分钟。但是我们在8月9号的下午1:30我们有个福音电影那这个电影呢是英语发音中文字幕，那也是只有现场上课我们才能够看，所以我们可能会在大堂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们如果人数很多的话也许我们会在大堂看，那福音朋友也可以一起看。那看完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有机会我们可以 feedback。 那8月23号这堂课结束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更新我们婚约的一个典礼，那这个细节呢我会请刘弟兄等一下上来跟大家报告。那我们盼望很多的人大家都能够参加齁，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点点，这是一个更新我们的誓约齁，所以也有一点点的定规。那这堂课呢我想有一个起因齁，就是我们看见在现今这个世代婚姻被仇敌破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他离开神起初的心意越离越远。那基督徒呢好像在这个婚姻观上面跟一般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越来越没有差别，甚至到后来呢可能我们都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我们就看我们的婚姻就好像是一般人的，不觉得这个婚姻跟神发生什么的关系，或者跟我们的信仰发生什么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基督徒中间呢现在也有很多很多在婚姻上面发生的问题，不管是离婚啊，不管是外遇啊，或者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后来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虽然的课程的时间不多，我跟余弟兄讲课的时间只有五堂，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是带着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另外呢就是不仅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对于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观特别 specify 我们这是信主的人的婚姻观，所以我们照着圣经来看神的设计，那不仅我们这一代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所受到的污染，所受到的这个困惑或者甚至错误的引导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当我们在牧养教会跟很多的牧者或者我们到各处去服事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这个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你看牧会的牧师或是辅导或者是做这方面牧养工作的同工呢，他们可能花很大的时间都在处理家庭或者婚姻的问题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想经过我们这个一系列的上课，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好不好？所以我们这堂课呢有一些是很多比较客观的我们来探讨基督徒的婚姻观，但是我们更盼望的就是我们上课的学员呢 我们能够在主观的生活上让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活出我们所相信的，而且能够活出神的心意。那这个课程的目标，我们到第二个哈，课程的目标，第一个呢，我们希望认识圣经中对婚姻的真理，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辨别属世中对婚姻的迷思，可能有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啊，也希望借着这个课程能够让我们能够分辨。那第三个呢，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上课啊，听到也能够行道，我们能够忠于基督徒的婚姻观，而且活在其中，并且为主做见证。那课程的要求呢，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我们必须要一二三都要修，都要学，都要做哈。你如果你只是成人主日学的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做二跟三，但是我觉得一非常有意义啊，所以我们没有讲课的时间，但是你如果做作业的话呢，我相信你会得到的更多。那二跟三呢，即使你只是成人主日学听一听，我们都希望你分别访问两对基督徒的夫妻，一对是五年以内的，一对是十年以上的，你来问一问他们婚姻的，对婚姻观对婚姻认识的异同，然后你写一篇短的报告，大概只有一页而已。那然后第三个呢，是讲的就请你呢访问一对还没有信主的夫妇，不见得是在我们课堂，不见得是我们教会，任何的，然后你问他们的婚姻观是什么，那看你问任何问题都可以，只要有关于婚姻的，然后写一篇很短的报告。那这两个访问呢，会跟我们两堂课堂的讨论有关。好，所以如果你没有访问的话，你课堂讨论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分享。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实地上去操练，我们不要只是坐在课堂里面听到，好不好？我们一同借着这六七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同来 process， 一同来思考在婚姻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等着人家来帮助我们，好，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如果你是上课的修的这个学分的话呢，有一个 DVD 的课程你要在网上听，好，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今天没有带这个这个 DVD 的这个，我们有做哈，所以如果你要听的话呢，你们可以跟我们图书馆或是九村，我刚刚去找没找到，那你们可以跟他借来听也可以，如果你不上网听的话。那几个课，我们有几个参考的课本哈，那有一些是中文的，有一本书，这个坚韧的爱 Love Must Be Tough， 我没有带来但是我们有几本书，那因为都是我自己私人的藏书，所以呢我要把它放在图书馆，那你可以在图书馆里面看。那一本是基督化的家庭有一个永续亲密，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Dennis Rennie 写的 Staying Close， 常常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我们却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们却觉得非常的孤单很寂寞，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永续亲密。然后呢有一个陈若愚院长所主编的，不是他一个人写的，是我们离婚与再婚基督徒的一些的立场跟分析。那最后呢有一个 DVD 呢，是刘志雄弟兄他讲的合神心意的家庭，那共有十集，那家庭夫妻的跟孩子都在里面，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如果你们因为只有一套，所以你们到教会来可以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环境哈，如果你们希望能够来，那英文的有一些呢在这里哈，都我觉得也非常的好。那如果你们需要借的话，也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借。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讲课，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所以我们用的圣经的经文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读免得这个时间就白白的过去了。你读的时候，其实神就会开启我们，因为我们很少把这么多有关婚姻的经文摆在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第二章18节到14节，我只抽了几节出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处的圣经呢，神有一个创造的次序，他先造了一个男人，然后呢他再造一个女人。我现在才注意到女人好像比较漂亮一点，但是圣经中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先造了男人，后造了女人。他造了男人以后呢，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一个人不好。什么地方不好呢？我们等一下来看。那神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个配偶呢，这个字啊，有个配偶来帮助他，英文呢是讲到说一个 compatible， 一个 suitable or comparable 的一个 helper 来 help 他， make a helper suitable for the single man for Adam。 所以这个希伯来文呢讲到这个配偶用了一个字 azir。那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总共至少出现了21次，也可能22次。那其中呢有18次讲到神 Almighty God， 那个全能的神。那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不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因为我们总觉得一个帮助，一个 helper， 一个帮助者，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每一次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姊妹呢一看到这个一讲这个时候呢，自己就觉得自己矮一截。有没有这样觉得？静平有没有觉得？因为我们觉得 helper 呢就是总经理的秘书，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店里面这个帮助这个 owner， 帮助这个店主人的。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是 second class， 第二等的创造被受造者。但是呢很稀奇，当神造这个配偶来帮助他的时候，用了一个字 azir， 这个希伯来文，他却在圣经里面有18次的时间讲到他是神的自己。神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我们的山寨啊，我们向他来寻求帮助啊，我要去来帮助他，我是人的帮助。所以大卫在很多的诗篇里面用了这个字，那都是讲到神的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一个人，这个人，神造这个人独居不好呢？弟兄们，我们反映一下好吧，你觉得你独居好不好？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单身啊，不好。 Tim 说不好啊，还有没有人承认不好的啊？承认，余弟兄承认，阿们。我看我们家那两个小男人，他们越长越大的时候，我就常常有一个感叹，我说真是那人独居不好啊。我就开始为他们的那个 helper， 那个 suitable helper， 那个可以帮助他们的配偶来开始祷告。那为什么不好呢？神为什么看着那个人独居不好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 purpose， 他有一个目的要这个人来完成。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他不是造这个随便的就这样造了啊 ，randomly 就好像好玩的他就造，他是有意念的，他是有目的的，他来造人。所以他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和我的样式造男造女。所以在他造男人跟女人之前呢，他的意念里面就是要造男造女。我们都是照着形象，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当我们被造的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他叫我们要管理他所有的创造。他把人放在所有的受造之上，而且只有人，神把他的气，他的灵吹到人的里面。他要人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来做他的代表，来彰显他的荣耀，来为他做见证。 结果呢，他造了亚当以后呢，并不是他感叹说，哎呀，造了一个不好的人，所以我要 make up 一下，补充一下，不是的啊，他说只有这么一个人，只有当他独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 fulfill， 来照着我造他的那个 purpose 来过生活。我给他的使命，我给他的托付，他只有一个人，他担不起来。所以神造夏娃，他并不是要夏娃只是为他洗衣服、做饭、扫地啊啊，做他不能够做的事情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他要找一个人是只能够跟这个人能够 corresponding， 可以他们可以互相配合 suitable 的，然后他们可以全力的一起的同心合意的来达成神的旨意。那你看亚当在他神为他要选一个配偶的时候啊，把所有的动物全部都在他面前走过，他每一个看了他都不中意，没有一个激动他的心的，即使猴子长得跟他最像啊，也不能够挑动他里面的爱情，对不对？可是呢，当神用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亚当就做了一首最好的也是第一首的情诗，哎呀，这个人是我的骨中骨，是我的肉中肉，这是我最亲密的，是从我里面出来的啊，这是他最，哎呀，马上对不对，他就 fall in love 啊，跟这个夏娃呢，所以第一场的婚礼是神是主婚人，他也是证婚人，对不对？因为他把这个新娘带到了新郎的面前。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他就说，所以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对不起啊，这个还没有讲到。所以第一对的夫妇呢，就开始这个就成立了。那这一对夫妇呢，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照着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好好的过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才会有这么多啊、令人有又喜又悲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很多的 marriage 中间。那我为什么放一个手在这里呢？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神造的男人跟女人好像是左手跟右手一样，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 function， 没有哪一个低，也没有哪一个高。那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9章第6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我们最后现在我们要读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圣经啊，以弗所书5章15节到33节，我们虽然很长，但是我们很小心的来读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停一下。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到了21节的时候，它是一个 section， 一个段落的一个结束。然后他开始呢，就讲了三段我们的人际关系，讲到丈夫和妻子，讲到父母跟儿女，然后讲到主人和仆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从5章22节开始，而忘了在前面保罗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有好几节的圣经，他是为着后面的这三个人这个人际关系呢，他在那里铺路。所以我把21节放在这里一起，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然后我们开始读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我们妻子的部分我们读完，接下来我们读丈夫啊。那我想我们就让丈夫多花一点心思注意力，妻子呢我们就马马虎虎的读过去就好。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最后还有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最后一段我们读彼得前书3:1-7，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以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妨碍，没有阻碍。所以我们读完这几处的圣经呢，我想应该大家非常的清楚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是一个非常基本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神设立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旨意，他设立这些的这个 institute 这个制度，这个婚姻这件事情，而且他造人的时候他没有只造男人。你说我们的神这位 Almighty God， 他如果只造一种人，他可不可以让人一样可以单性繁殖？他是个 Almighty God， 对不对？他要做什么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做，但是他造男又造女，所以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意义。那今天呢，我们认同我们自己是神所造的，对不对？我想信主的人我们都认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神造的。可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认同神造我们的目的。那这个问题就是在说，我们也有我们的目的，对不对？因为神非常 graceful， 他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来选择归向他，来拣选他的旨意。那在这个点上呢，这是我们需要 practice， 需要操练，就是我也有我的目的，我对我的婚姻也有我的期望，我也有他的 purpose， 我对我的人生也有我的设计，可是我愿不愿意先来明白神造我的目的，神在我婚姻里面的目的，而把我自己的意思来配合神的意思。这是我们这一生里面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认同我是神造的，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可是我们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活，包括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第一堂课里面呢，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个共识，我们一个提醒， 我是神造的，神在我的婚姻里面有他的旨意。阿不阿们？阿们。那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反映他的形象和样式，为着他的荣耀，而不是人今生短暂的需要。那我是其实我很少尤其在我头几年的时间我跟余弟兄我们开始牧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服事，我很不习惯就是也不是不习惯，我很少有负担要讲家庭生活哈。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负担，我可以分享一些其他的题目。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在家庭生活方面的需要越来越多，大家好像听了很多很多很多，那还是觉得不够，还是不能够来帮助我们。那我发现有一个取向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很多讲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倾向于人的需要，我们很倾向于丈夫的需要，很倾向于妻子的需要。但是呢，我们忽略了神创造婚姻、设计婚姻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一堂课里面呢，如果你今天所有的你的 mindset 还是在想到说我需要什么，所以我的弟兄应该怎么做啊，或者是说我需要什么，所以我的妻子应该怎么做呢，我希望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转一个弯，我们一同要在这一堂课里面，不管是客观还是主观，我们先把神摆在首位，我们来明白神在婚里面他有什么意义他有什么目的。那婚姻是神所设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尊重这个 copyright， 对不对？我们很注重版权，谁是那个 designer， 他马上就申请一个这个 copyright， 他有 pattern， 他有权利，对，别人不能够随便 copy 啊，这个引用他的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 proclaim， 而且要claim 神的 copyright， 对吧？我们要说这个是神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版权，所以如果不照着神的心意他的设计来的，这个就不能够叫做婚姻。阿爸们呀，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基督徒当我们在这里为神来站住的时候，我们站在神的真理上，我们里面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坦然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计的，就像我们相信人是神造的一样。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要一男一女，而且要他们生养下一代，这是神的设计。那现在很多的人呢，并不认为说婚姻是为了生养下一代那这也是另外一个迷思。那今天我可能没有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婚姻呢是神所祝福的，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际关系神讲到要合而为一。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